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最近一段时间，中南海里最不对劲的是台上雄安千年大计被重新抬到天上，正确政绩观压得很重。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因为中共这套体系很多时候不是稳了才高喊，恰恰是底下气不顺心不齐了，台上的话才会喊得特别响。而底下那股越来越不安分的气是怎么来的？说到底是外面的局开始往里面传导了。过去这些年，习近平一直想向党内证明自己手里是有硬牌的，对外有中东能源线，有俄罗斯这个后方，有人民币结算，去美元化那套说法，对内有强军，有台海，有一整套我能扛住美国的大旗。可现在的问题是，外面这几张原本被当成底牌的东西接连都开始露出问题，外面的牌一松，里面的人心就会变，外面的局一晃，里面的算盘就会重新拨。过去这些年，新闻联播里最爱吹的是什么？大国博弈、百年变局、去美元化、供应链自主，给人的感觉好像真到了跟美国掀桌子硬碰硬的时候，北京手里已经攥住了一整套替代方案。可朋友们，政治口号喊得再响，最后都得过一道最现实的关。真到局势一紧的时候，你的船能不能走，你的油能不能到，你的账能不能结，这三件事才是真正的底牌。而现在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儿。3月31日，日经亚洲援引 Kepler 的数据披露，4月份将有接近60万桶每日的美国原油计划装船运往中国，同时还有接近30万吨美国液化天然气在3月装载。如果这些货最终在中国卸下，那就意味着自2025年2月以来中断的美国对华原油出口和自2024年12月以来停下来的 LNG 出口正在重新恢复。这件事最扎人的地方不是数量本身，1天60万桶对中国这个体量来说当然填不满全部需求，可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这60万桶够不够，而在于它说明了什么。它说明北京原来吹得很满的那套替代方案，到了真正需要兜底的时候，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安全感。否则，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刚一紧，北京这边就得回头把美国能源重新接上？它至少说明一个现实，你原来口口声声讲的去美元化、反美共同体、能源自主，一到真章未必真能替你扛事。更难堪的是，不仅是替代方案不够用，北京的那条中东线关键时刻反过来开始给自己添乱。3月底，在伊朗方面对外释放友好国家船只可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信号之后，两艘与中国有关的中远海运大型集装箱船在靠近相关水域后突然掉头返回，放弃通行。与此同时，海运战争风险保险迅速飙升，中东到亚洲的能源运输成本被一下子抬高。你看，这才是最现实的打脸。你平时可以讲战略互信，可以讲共同反美，但真到了海峡收紧、保险暴涨、航线受阻的时候，邮轮认的是风险，保险公司认的是保费，市场认的是安全，根本不认你的宣传口号。转了一大圈，最后发现真要补最底层的安全感，还是得回到美元体系里买油，还是得靠现成的国际海运秩序保船，这就不是一般的难堪了。能源不是去菜市场买颗白菜，它连着工业机器，连着运输系统，连着整个国家机器最底层的安全感。你这一层一旦不稳，前面那些独立自主、不怕制裁、大国博弈的高调立刻就会开始发虚。而体制内那帮人对这种味道最敏感，路线要是真稳，为什么要回头接美国油？中东那条线要是真能保命，为什么局势刚一紧北京就往回撤？表面上当然没人会站出来说这步棋吓坏了，可在党内、在官僚系统、在那些天天盯着风向盘算进退的人眼里，外面的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硬，里面的账当然要重新算。中共内部最知道风向变了的是管钱的人，最先开始重新拨算盘的是最现实、最认账本的那一层。所以 得看中共最大的钱袋子上海。3月31日，上海市人大突然任命贺青为副市长，表面看不就是又多了个副市长吗？可是把这个人的履历摊开来看，这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人是干嘛的？早年工行上海分行起步，后来去大通银行，再到上海银行、太平洋保险、国泰君安，一路干到上海国资委，这一路踩的全是钱，全是牌照，是地地道道从旧上海滩金融班底，从以前的元老体系里一层一层长出来的专业技术官僚。这就有意思了。过去这些年，习近平最顺手的用人逻辑是什么？不是谁懂业务就用谁，而是谁更听话，谁更能把政治任务往下压，就让谁顶上去。尤其是上海这种地方，既是钱袋子又是门面，过去几年被折腾的最狠的恰恰就是专业性这三个字。政治挂帅，行政加码，金融让路，口号越来越高。到了今天，这种账终于开始不好看了。大家都记得2022年那场上海封城对外资、对整个上海的制度信用到底伤得有多深。那不是简单的停两个月，而是等于向全世界演示了一遍这座号称中国最市场化、最国际化的城市，一旦政治命令压下来，合同可以让路，秩序可以让路，整个金融和商业系统都可以一脚急刹车。这件事的后劲不是过几个月就没了，它真正留下来的是外面那批资本机构和企业心里那道疤。你今天可以说欢迎投资，明天也可以继续说扩大开放，可人家脑子里记得的是，你这个地方一旦风向变了，规则说改就改，节奏说停就停。这还只是表面那层，更深的一层是过去两年上海的习派干部为了表忠心，股市注册制走形，房企暴雷，波及上海银行、信托、保险资金，被要求救地方债。上海银行、太平洋保险、国泰君安这些贺青的老东家，在习派主导期被反复整风。去年上海从全球金融中心前十滑出，盘子眼看要崩。这种时候体制内会出现什么动作？不会先承认路线错了，也不会先在台上改口。他最常见的动作是悄悄把更懂业务的人往前推一点，先去把盘子稳住，把门面撑住。贺青这一步味道就在这儿。这种人事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很中共式的承认，嘴上当然不会认，文件里当然不会写，但动作已经把真实心态露出来了。前面那套折腾法已经把这只钱袋子折腾得太吃力了，接下来至少在上海这个地方不能再全靠喊口号镇场了，得有人出来收拾账本了。钱不会说话，但钱最先变脸。市场不会写检讨，但市场会用撤离、观望和更高的风险溢价把账一点一点翻给你看。管钱的人动了，说明大家心里都明白外面的风已经不对了，再不先把钱袋子这头按住，后面只会更麻烦。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外面的局一往里传，先松动的往往不是宣传口，而是钱袋子。讲到这里插两句题外话，现在这个时代做自媒体、做 YouTube， 光靠自己刷网页翻新闻已经跟不上了，真正拉开差距的是会不会用 AI。 所以江峰最近带着团队专门做了一套 AI 实战进阶教程，不是教你跟 AI 闲聊两句，而是手把手教你怎么把 AI 训练成你的情报分析助手、写稿主笔。想做自媒体、想抓住这波 AI 红利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去看看。好，咱们继续往下说。中共这种体制真正更要命的从来不只是钱，还有另一只手，刀把子。谁握着这只手？公安部长王晓红。大家都知道王晓红不是普通的部长，他是习近平从福建一路带出来的老亲信，是贴身心腹，是这些年政法系统清洗、维稳、安全这一整套机器里最关键的人物之一。说白了，钱袋子要是乱了还可以找人去补，可刀把子要是气氛不对了，那是整个中南海都会睡不安稳的问题。所以按常理讲，外面的局开始往里传，上海这种地方都已经先动了，最应该出来镇场子的 恰恰就该是王小红这种人。可偏偏最值得盯的异常就出在这里。前一阵子王小红在公开层面其实是很高调的，两会期间他的动作就已经不算低调。到了三月中旬，他又跟着王毅、董军去了越南，参加中越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这个规格不低，这个场合也不轻。他在那边谈政治安全，谈反颜色革命，谈执法合作，公开姿态摆得很足，那意思很清楚，中共现在最看重的还是安全，还是维稳，还是刀把子。可问题恰恰就在这儿，一个前脚还在高调出访，还在代表中共谈安全、谈稳定、谈大局的人，回头一转身，在公开层面上却突然安静下来。这种安静本身就不正常。咱们今天不去替任何传闻背书，就看动作，就看公开层面的冷热变化，你会发现这里面最微妙的地方，它的公开政治能见度和前一阶段相比出现了一种很不对称的变化，这在中共体制里是有味道的。因为中共这套机器尤其到了紧张的时候，谁该出来谁不该出来，谁高调谁静音，很多时候都不是个人习惯，而是政治温度。局势真要稳，安全系统就该频繁露面，该出来压阵，该出来告诉所有人，刀把子在这儿，别乱想。可偏偏在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上海这边钱袋子已经先动了，外面的局又在往里传，最该出来阵场的这只手，公开层面却没有那么热了。这至少说明一点，安全系统内部现在最怕的已经不只是外面的对手，而是里面的风向。因为刀把子这种东西平时可以用来吓别人，可到了局势微妙的时候，握刀的人自己也会先掂量这刀该不该出，替谁出，出了之后将来算谁的账。中共这种体系最可怕的从来不是人人都动，而是到了关键时候，人人都开始看，人人都开始等，人人都开始先保自己不踩错点。所以你现在回头再看，味道就出来了。上海这只钱袋子开始往专业派那边倾，说明底下已经有人在按最现实的方式止损，最应该高调维稳的刀把子，公开层面反而透出一股谨慎观望，甚至先收一收的味道。这一热一冷放在一起看，比任何一句通稿都更说明问题。因为这说明中南海现在真正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外部压力了，而是外部压力开始往内部秩序、内部信心上转。钱袋子在重算，刀把子在观望，这才是最让上面坐不住的地方。也正因为这样，习近平才会走出那一步更耐人寻味的棋。看到这里，你再回头看3月23日那趟雄安之行，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表面上看，那不过又是一次考察调研，又是一次高规格视察。可朋友们，真把前后这些动作连起来看，你就会发现，这趟雄安根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去看看建设进度，而更像是在一个局面开始发虚的时候，赶紧回头给自己的政治底盘补一针强心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雄安他从一开始就是习近平亲自定调、亲自推动、亲自背书的个人标志性工程。换句话说，别的项目出点问题还能往地方执行，客观环境、阶段性困难这些理由上推，可雄安这块牌子要是立不住，伤的就不是一般政绩，而是习近平自己的判断权威。所以你看官方怎么说，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把完全正确这四个字压得这么重？要是大家心里都服、都认、都没疑问，根本不需要这样一遍一遍往死里按。恰恰是因为这块牌子在体制内早就有争议，早就有人心里在打问号，所以现在才必须用最高规格、最硬口径重新把它顶上去。这才是雄安这一趟最值得盯的地方。而且这次去雄安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去的，李强、蔡奇、丁薛祥陪着一起去，规格非常高， 更像是一种集体背书、现场统一姿态的政治动作。说白了，这是在看局面开始不对的时候，最高层怎么重新把这块牌绝不能倒的信号打出去。你再把前后放在一起看，就更清楚了。前面外面的能源线开始露馅，接着上海这只钱袋子已经先开始重算账本，然后刀把子在公开层面又透出一股不愿意乱出头的观望味道。到了这个时候，习近平最着急的已经不是怎么把所有问题立刻解决掉，因为很多问题根本不是一两天能解决的。对他来说，第一位的事情是先稳住那个象征性的根，先告诉体制内别乱想别乱动，我手里那块最核心的政治底盘还在。而雄安恰恰就是这块底盘最典型的象征。所以你会看到去完之后，宣传没有像普通考察那样发一轮就过去，而是持续往上抬。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接力式铺开，评论、特写、图文一个劲儿往上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新闻传播，而是一次政治加固，就是要让全党、让体制内、让地方都看见，这块牌我还在举，这件事你们还得认，这条线现在谁也不许往下拆。这就叫真正的绝不能输。所以他必须去，还得高规格去，还得把完全正确这种话再按一遍，还得用持续宣传，把这个姿态反复做给所有人看。可问题也就在这儿，一块牌子被反复举起来，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外面的压力，也不能自动摆平里面已经开始变化的气氛。他能做的更多只是先把表面压住，把姿态做足，把那些本来已经开始松动的东西尽量往后拖一拖，但拖终究不是解。所以走到这一步，真正的问题已经不是习近平还想不想继续硬撑，而是底下那些已经闻到味道的人还愿不愿意陪着他把这块牌继续举下去。好，今天就聊到这里。如果你也觉得这篇分析对你有启发，欢迎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感谢大家收看江峰世界，我们下期再见。